大家好，我是租寓的共同创办人 Sean， 欢迎回到欧本豪斯。我们每周都会分享房地产新闻及房市热门议题，带领大家一起揭开房地产秘辛。通勤收听欧本豪斯，带你掌握一周房产新知。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Open House， 我是 Sean，
我是 Tim。
那今天想要讨论一个主题，就是关于说买房子收租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为，以及说你到底有多少钱，你到底要拿来买房子收租呢，还是要投资其他的产品？
是，包含投资股票、买 ETF。对，因为什么会有这一则讨论的新闻？是因为我们根据好房网，它有一则分析报道，是讨论买套房出租作为被动收入来源的可行性与风险。文章中提到，虽然很多人渴望透过买房来享有被动收入，但不是所有物件都可以用来实现理想的投报率。一位网友分享自己的经验，他除了自己住房外，还拥有多间出租的不动产，相当数量的流动资产，但仍在考虑是否要继续购买投资型的套房。那提到文中提到，多位过来人建议指出投资型套房风险与管理负担，并提出若非能大量投资达到一定的数量以上，以创造足够的现金流的话，他们不建议以这样的方式投资，那不如将资金投入 ETF 等其他投资型工具。
对，像这边就有提到，就是说有些人会讲到劝他打消念头，说租给人是最大的风险，因为在于租客的问题。
对，
那也有人提到说会追求高租金投报率，会买办公室。办公室本身，他觉得他这边有提到一个，就是办公室挂商不挂住，这个待会会讲，这跟贷款有关了，反正贷款的限制就会被拿掉之类的。那也有其他人讲到说，就是他自己买房子隔套之后，他也等于说没有任何的时间自由。所以其实到底如果手上有这笔钱要怎么做，会比较建议大家呢？
以我个人来说，我会建议如果你想要投资不动产去收租的话，你必须真的认真研究一下不动产，而不是任何建商打说什么收租金鸡母怎样你就什么案子都买。因为实际上你收租了之后，确实是像文中提到的，我们要来去管理房客、管理招租、房屋修缮，每年还要缴房屋税、地价税，这一堆成本其实都不是你账面去算呢每个月租金多少、总投报率多少，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如果你手上有，或是你建议买客户或是听众，如果手上有一个500万好了，觉得你会怎么建议他？
我会觉得以现在这个市场来说，你买不动产收租，你必须两个点要确定。第一，这个房子它是相对保值，甚至会增值。保值就是你可能等这个老房子它有可能翻 OK， 那你拿到那个入场券
都跟就对了，
都跟嘛。那第二个就是它是还有增值可能性的，所以不一定是老房子，举例来说一些比较新的区域，这个地方买一些小坪数的案件，但你预期它可能从一坪二十几会涨到三十几、四十几，它有资本利得杠杆的可能性，那你再去买这个不动产。但如果现在的市场你纯粹要买一个案子去收租，追求那个4-5%的投报，那我会觉得这个不合理，也
不如买 ETF 就对了，
真的不如买 ETF。
我自己的看法会是觉得说，如果今天你就像刚刚 Tim 提到的，如果你纯粹想赚现金流，我是真的觉得买 ETF 比较好，
相对的你不用管它。
你第一个不用管，像我们刚刚前面在录音的时候有提到，就是你买房子隔套很容易被针对。
对啊，
就是邻居会觉得要嘛就是房子在装潢的过程中只要有东西坏掉都是你们造成的，
是
装潢好收租之后只要 房子变吵了、垃圾变多了，全部都是你们的问题。
是，
对，所以光这个点就是你的麻烦度变高，然后再来就是确实买房子收租很大的一个风险来自于房客的素质，不严重可能就是刚才提到的破坏房屋啊，或是吵到邻居，这是不严重的
是
严重的就是如果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在房子里面，或是他们可能真的不好的事情当然发生，可能不小心死在里面，
对，
或是剧毒啊，或是吸毒啊，或是怎么样之类的，这个都会是因为有人的风险在里面，就会有这些问题。
对啊，因为以上说的这些问题都是收租就是买不动产你会面临的风险，但是大家常常忽略了这个风险的可能性，
以及麻烦度。
对，因为大家常知道，股票就会涨会赔，但是那个是股市啊，股市就是这样。但你买不动产，你等于直接 你有贷款的情况下，你起码就是开个5倍杠杆在做这件事情，对，所以虽然那些风险的几率低，但是放大5倍之后，它相对对应的风险其实也没有真的那么低了。
对，而且如果你只是想要赚现金流， 你只想赚现金流，而却你买房子收租却还要面临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当然前面提到的装潢也是一笔钱，
对，
然后后面要慢慢去回收，还要去修东西，跑现场带看什么的。啊，你买股票都不用做这些事。
对啊，而且股票你熟的人也知道，股票也可以开杠杆啊。
对，其实
真的要开上去也可以。
其实要的话是可以的。
对，那为什么我会觉得现在这个世道不适合，是因为现在房价真的已经非常高了。你说会不会再涨？有可能，因为通膨的关系在涨。
没有人知道。嗯，
我觉得现在台湾房价已经不是那种过去二三十年觉得嘛买房子绝对不会错。
嗯，
应该已经过了那个时候了，所以不太建议。真的，除非你买来赚投报，你把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堆成本你有算进去。
嗯，
包含委托我们管理公司专门管理的成本，那这个考量进去，这个投报你也可以接受。就像我讲的，你是赌它那个未来可能翻的可能性。
对。
对，或者是这个区域真的有可能增值，那 OK， 那我会觉得现况的投报原则上你可以 cover 房贷那就够了，对，甚至再补一点也无所谓，反正你图的是它的资本利得。
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我们是要买房子收租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把我刚刚像 Tim 提到的，就是一定要把可能的资本利得也考量进来。
对，
到底譬如说这个房子有没有未来哪怕十年二十年后的都更的可能性。好，如果不讲都更，那这个房子本身它有没有它的保值性？
对，
譬如说我们没有一定要买老房子隔套啊。
对啊，
嗯，我们这边也有准备另外主题，就是讲到说，那你买房子收租，你到底比较建议，譬如说买套房隔套呢，两房、三房、电梯、公寓、办公、店铺等等的，
嗯，
到底什么样的类型？那如果我们先不讨论那么细的话，就先讲，就是你买这个房子，你如果没有一定要要求它有很高的租金投报率的话，其实或许你买一个电梯两房，算这边的主流产品，你租给一个家庭也相对比较单纯好管理。虽然租金投报不漂亮，可是它的房子是慢慢增值的。
对，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式，
抗通膨的一个方法。
对，所以引接着到我们刚才讲的主题，就是到底适合买什么样的产品。我个人是觉得，像有些人会买那种独立门牌小套房，可能总价不高1000万以内，
对啊，七八百什么的，
对，
新北也都还
来收租。我坦白讲，我个人没有很推荐。
嗯，
我会觉得，因为你买这个产品，如果你是要它的租金，那我还真的觉得，就像刚提到，如果你想要租金投报，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买
ETF 啊
，ETF
对，
或是买已经隔好的。
嗯，
就如果今天你觉得买 ETF， 你可以理解说 ，OK， 虽然你不需要花管理成本，但是它涨跌幅确实是比较快的嘛，
对，
当然有些地方比较稳定了，但反正就是它涨跌幅是比较快。那它涨跌幅快，但它的相对的好处，它变现也快。
对啊，
可是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管理套房，那但是你如果想要那个租金，那我觉得你买小套房不如你买低总价隔套好的
是
的老公寓。那如果它有一定的土地价值，未来搞不好还能哪怕三十年后的可能性。
对，
如果你没有想要花那个时间去管理，我反而真心的觉得你干脆买譬如说两房三房，看这边的主流产品是什么。
对，
如果这个区域的主流产品是电梯两房带车位，就是未来好租也好卖，那它租金投报虽然不高，可是第一个你管理成本低，第二个你这个房子未来要卖的时候是会涨价的。
是，
那这样子我觉得也很适合。那至于前面提到的店面跟商办，它的市场跟
住家
完全不一样。
是，
像我们前阵子就遇到一个案例，是有一个买方跟蛮有名的中介公司买了一个在中山区的一个电梯二楼的一个，他算办公，
哦，那个点很好，
点超好的一个空间。然后他很奇怪，
新天宫捷运站旁，
对，新天宫捷运站那边，然后就是他面宽超宽，然后他以前都是租给餐厅。嗯，然后买方就也想当然了，觉得啊，我买来可以租给餐厅啊。结果没想到这几年因为法规变了，
对，
因为我们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买来之后要给我们出租，然后当餐厅，然后我们真的有餐厅的承租
要承租了，
要承租
不能登记，
不能登记，对。然后我们后来问政府，然后也问建筑师等等，他是不能确定是应该说，他如果要能登记的话，他可能会需要缴
变更执照，
嘿，一个很大笔的一个费用跟回馈金，是很大笔，有百万以上的，就会变得超级不划算。那，当然，这个买方一定会觉得说，当初早知道，那我就不要买这个来收租了。
对，
因为他一旦不能当餐厅，他的那个租金效益瞬间降低很多，
而且连那个总价也应该要降，
总价应该也不会那么高。对，所以这个是买如果商办或店面，如果大家 我跟你讲，连仲介都不一定那么熟。
对，
所以你如果要买这些产品做收租，我觉得其实风险也很高，因为法规也会变，越来越严格。
对
对，然后当然另外就是关于市场在转变了，到底现在譬如说店面有没有像以前那么黄金店面等等，因为像有电商那些的，
对啊，
它其实租金也不会像以前来的那么好了。
是，
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买房子收租的话，先搞清楚自己有没有愿意花那个时间成本进去。嗯，如果有，那好，可以考虑买隔套，可是请你真的一定要记得它，你想到它的未来的增值的可能性，不然我还是会觉得真的不如买 ETF。
是，
嗯，然后文章也有提到，是不是如果真的要买房收租，那就是要冲量，你觉得嘞？
我觉得量它才有它的规模经济的效益在，但是真的大家如果都是小资族，你没有办法到那个量啦。
哦，就是你没有那么多钱，
对啊，
一点，因为确实啊，如果像我们有些屋主，他真的手上有四五十间套房在收租，嗯，他是已经可以请一个专职的人帮他做，
对啊，然后那样子就可以 cost down，
可以啊，因为你就一个人跑所有事，
而且集中地点，
对，然后他因为量也很大，所以他的工班那些也比较叫得动，
对，
或是师傅，因为就是光服务他就有钱赚了，
是
之类的，那他是可以把这些成本降低，然后又会花比较少的时间，对，或是直接委托我们就好了，你有五十间套房直接委托我们，我们直接帮你一次处理，
是
你等于不用跑，那我觉得这是 OK 的，但如果是那种隔套两三间，你又觉得 maybe 花钱请人家管又觉得不划算，但你每天自己跑带看维修，或是还要烦恼
房客催租金，
催租金，对，或是楼下邻居说，欸，你们楼上很吵，垃圾变多，其实是真的蛮累的一件事情，
是相对的，嗯，希望以上的结论让大家能够去重新思考，以现在这个市场上你如果还想要投资不动产，到底要用什么角度来去
出发？对，我觉得帮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个五六百万甚至一千万现金，你想要活化这一笔现金，嗯，先不讲一些比较高
偏激的，
对，比较有比较我们没有那么理解的一些投资方式，我们就讲股票跟房地产市场。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请先想清楚你有没有想要面临，包括你买房子的时候，开始装潢的那些会遇到的被针对，开始招租之后会遇到的被针对，以及招租过程中你会需要自己花的时间成本跟管理成本，跟有愿不愿意面临人所带来的风险，你六间套房就有六把六次不会，
对，
那你有没有办法想要面对六组客人可能会发生事情，或是不缴租金，或是东西坏掉，或是在里面聚赌等等的这些风险，如果你愿意，那 OK， 那我们就是来看是不是这个产品是有机会去有增值或
保值的潜力。
对，那如果你不愿意，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以先想，就是你买像刚才提到的市场的主流品，租金投报绝对不会比隔套来的高，
对，
但是你管理成本轻松很多，而未来你要卖的时候，它相对可能也可以价格有增值或是变现的比较快，因为比较好卖。
对，
嗯，那如果你也不觉得自己有这样子的时间跟能力去判断这个房子是不是一个好的主流品的话，
那就去买 ETF。
我真的觉得可以考虑买 ETF，
台湾人最爱买 ETF，
会比较轻松一点，因为你就是不用怕会不会出事，
是，
不用怕有没有人死在你的 ETF 里面，
甚至不用怕被 拐走，
对，应该不会被拐走，然后，基本上也不会被针对，没有邻居问题，
对
啊，那个配息也还算稳定，
对，
当然就是你可能每天要稍微看了它的涨跌幅，但如果是真的很稳定 ETF， 再怎样应该也不会惨到让你完全赔到脱裤啦，
不会，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要考量的东西，
是，OK， 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那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脸书 IG， 然后接下来也会持续制作短影音，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 LINE 群组来问我们更多问题，有任何需要合作的内容也可以寄信到我们的 email 信箱，那请大家听完之后有兴趣可以留下一些 podcast 的评价，让我们理解我们怎么去更改善这个节目。 OK， 那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